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啊，今天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教会来这里敬拜啊，也求主让我们在下面这个主日学的时间，我们啊一样的有收获。主啊，你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兴起了很多你的仆人来啊，呼召他们来做你的事工和使命。主，求你今天也借着这个我们选的这个赋能人牧师他这一个生活的片段，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一段历史，也能够通过他的生命和他的生活，让我们来认识主你自己如何通过人来成就你的工作，也造就这个你自己所呼召的人。感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时间收获满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就是圣徒脚踪哈。今天我们是到了第六课，我们今天又讲一个新的人物。这个新的人物呢是叫赋能人，他的英文名字叫 James Fraser, 他的这个就是1886年出生，然后1938年去世的。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生命，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事工，我觉得是对我读起来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就是说是有人说这个就是说是在英国也好，英国有这个就是清教徒的这段历史是很特别的历史，因为你在其中看到就是说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人物然后也看到神在每一个这些个人物身上做的工作。但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这样一段历史，那就是其实是内地会这一段宣教士的那历史。我们其实老实讲我们对他们不太了解，就是说我们可能只大概的隐隐约约知道比如说戴德生，但是他有很多的内地会有很多宣教士，他最多的时候在国内有1000个宣教士，就是说是其实他是一大批人在这里就是说是工作。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生命其实了解都不太多，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一段历史，就是说其实值得我们去挖掘去了解的。所以我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这里面也像一个宝库一样哈，就是说你能够发现哦还有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吸引我。所以这个赋能人就是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哈，等会儿我们来看他的这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脚踪哈。那开始之前呢，就是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如果我问哈，在国内哪一个地区你认为是这个基督徒比例是最高的，你大概头脑中会反映出哪些个地方？
山东、
青岛、
福建、
山东、青岛、
福建、
广东、
福建
还有浙江、
广东、浙江、
沿海的那些
地方哈，那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哈，你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是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意外哈。他说这个基督徒比例，当然他不是按地区哈，他按民族来分，就是一个统计数字哈。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我是说不是特别准，因为他没有官方的统计，但是呢已经可能也是 close。 他这样排的，他说在按民族排最高的是傈僳族，他的基督徒比例达 80%, 这是相当的高哈。然后第二个呢是俄罗斯族 55%。 我不知道俄罗斯族为什么会这么高，就是说可能跟那个也许跟这个就是俄国的东正教会不会有关系，我不知道哈。然后下面就是景颇族 33%, 朝鲜族 32%, 独龙族 这我们都基本上没听说过。21%，佤族18%，拉祜族15%，然后金族5.3%，赫哲族4%，然后到汉族，他说是3%，汉族排10。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可能这个比例还是 reasonable， 也许不是非常的准确，但是 reasonable。汉族人数多，对，基数多，可能这个绝对的这个数量可能会不少，但是比例来讲，汉族就是比较低了。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再往下排的话，那都是0.几%的了。如果再是这些个少数民族，
什么族来的？
傈僳族，傈僳族。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为什么傈僳族的基督徒比例会这么高？这个就跟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 James Fraser 赋能人，他中文名字叫赋能人，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是去看这个教会历史上哈，像傈僳族最后在这个就是在差不多100年前，从这个赋能人他和他的同工们在那里传福音，到最后这个工作还能够保存下来，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说很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就是说你在当时可能人很希望，但是你随着年月的这个就是说是推移哈，尤其是像我们在中国大陆，你经过文化大革命，你最后什么东西都给你摧毁了，但是这个地方它就还是保存下来，而且就是说一直很兴旺，所以它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比例。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分布在哪一省
啊？是主要是我没有这个地图，其实我应该整一下地图。它主要就是分布在云南，基本上就在云南。云南其实在这个在靠近缅甸，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做滇缅公路，其实就是穿过他们那地方。滇缅公路在这个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名嘛，就是在怒江，沿着怒江有个怒江大峡谷，他们这些个傈僳族呢就是全部住在这个大峡谷里面。所以一般的来讲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地区，是一个非常 remote 的地区，很少有人愿意进去。最早的时候进去的人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应该是之后，就是说是共和政府为了要收税进过这里面，派了一个叫直编队，结果最后还打起来了，打起来最后直编队还死了20多个人，那是就是说是唯一的就是说政府跟他们去有 interaction。然后在这之后政府基本上不管这里的人了，因为实在是太难进去了，就是没有路，你都要翻过那个就是高山哈，都是上万公尺的高山，所以最后其实他们不愿进去。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remote 的地区，那时候内地会其实在云南工作做得非常好的，你知道这个是云南的西部，然后云南的东部还有一个人，就是在那个叫做伯格里，他在云南的东部呢，就是给这些个苗族人，他们说的大花苗传福音，然后他在那里也非常的成功。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当我们来看这个赋能人的故事的话，也会隐隐约约的提到这里。因为当赋能人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没有果效，开始6年的时间吧，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的果效，然后他一直有这个 under pressure 是什么呢？总部要调他去到这个东部去支援这个就是内地会在苗族那里的那个就是事工。所以他其实他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也觉得应该走了，他说我准备要跟总部写一封信，我就要准备离开这块了，这块没有办法做下去了。然后他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说我再试一次，然后最后一次他花了 一段时间，就是说重新把他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就是傈僳族地区，他把这些个村村寨寨他重新再走一遍。然后那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他说我已经把这个就是说福音都已经给你们传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决定吧，你们要怎么办。因为那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即使是接受了，但他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又反复了，又回去了。就是他们这个就是傈僳族信福音呢、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标志。那标志是什么呢？因为在傈僳族人，他们都是这个叫做拜祖先拜鬼的，就是说他们认为万物都有灵，所以他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一个那个就是像牌坊一样的地方，类似的跟我们中国人，但他们是放一些什么树叶子之类的，挺怪的，也放碗米饭之类的，就是敬鬼的。然后呢，就是赋能人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你如果接受耶稣，你就必须把这个东西得扔掉，得砸掉。所以就是他们的一个标志，就是说如果他们开始把这个东西扔掉砸掉，那就是表明他们要信主了。然后他们怎么呢？他们最后有些人又回去了，又把这个东西重新摆上了，那就表明他又我不信耶稣了，我现在又重新信我的这个鬼了，拜鬼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赋能人已经觉得好像这块做不动了哈。然后他就最后一串，最后这个事，结果就是这一个时候呢，神就打开了这个门。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他当要走的时候，然后这些个人来叫他，说老师老师，我们这里有人要准备要把这个拜鬼的东西给砸掉了。然后十几家十几家十几家，最后不 end up 就是说在18年的时候，他已经有100多家，快200家。然后如果你平均算一家是5个人的话，他说大概有已经有600人了，就是说那时候就是说他们愿意信耶稣。然后这个就是后来呢，就是就发展的就像那个叫做春风野火一样啊，就一下子就燎原到整个这个傈僳族这个民族。所以等他们这个就是到49年，他们要撤离的时候，因为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然后要求所有的这些个宣教士得离开中国。然后那时候就是说他们已经就是统计已经有20000基督徒在傈僳族。那时候傈僳族整个的 population 大概是15万，就在那个庐江下面。所以到后来再到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然后更是就是说有点春风野火哈，所以最后到会高达我们这种80%的这种比例。有一个这个就是摄影艺术家，他的名字叫林慈，他本来是去这个就是云南那里做摄影的，他是个艺术家，然后他就偶然的就走到了这个庐江峡谷这里，然后后来他就把他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叫《福音谷》。他说他从来没有料到会在这样的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有那么大的教堂，然后呢有那么好的敬拜，而且他们唱的歌是就是说我们现代唱的这种跟我们的这个教会唱的一样，那个曲子哈，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用他们的话家乡话唱的，就是用傈僳语唱的。而且他很惊讶的是什么，他们一唱诗歌就是4声部，男女2声部，就是 男高音女高音然后男低音女低音。他们就是说是你不会预料到就是这样落后的人怎么还会有这么高的音乐素养，所以他就觉得很 surprise， 所以他把他的这个就是经历就写了一本书叫《福音谷》，然后哎，最后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人家就对这个就是傈僳族，对这个怒江地区这个傈僳族这个地方呢，就和赋能人以及他的同工的工作呢，就有了一些了解。那我呢，就是想是。我这个课程想这么安排哈，我今天呢，其实我是想要大家看一个这个就是相当于 documentary， 就是说是这个内地会，从前的内地会现在叫 OFM 嘛，是叫
海外基督使团，
海外基督使团，对对对，谢谢谢谢 yeah， 他们做的。 然后呢我就把它加上这个字幕，这样让大家就是看起来也比较容易一点。这是我们这一课。下一课呢，其实就是说是在赋能人的他的工作之中呢，我觉得很打动我的一个是他的这个祷告和代祷。就是说从前我对这个祷告和代祷老实讲不是那么那个，就是说是有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叫别人代祷好像有时候只是客气一下，就是说哎你帮我代祷一下吧。但是他对这个祷告和代祷我觉得有很不一样的认识，而且正是因为这个他所这个就是说所实行的这个祷告和代祷哈，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跟他后来的这个事工所取得的成果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一课我们就看一个 video， 然后下一课呢我们重点来看他的这个事工之中的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这个祷告和代祷。好，那我就先停到这里，我们就来看这个 video。这个 video 大概30分钟。
他放弃了锦绣前程、名垂利就的机会，他远涉重洋，
啊，
他们中间许多时候是孤单的工作。
为什么？
他学习他们的语言，为他们创造文字系统，传扬福音。
等会啊，
并翻译圣经。纵然他最近更加恳切的祷告，然而6年时光过去了，只有很少人对福音有兴趣。
我要把 PowerPoint 关掉，对吧？
嗯，对，把 PowerPoint 关掉，然后把那个，对，现在就可以。
然后把那个拉过去，把你的那个密图。
我说让他那个 share，
那就可以了，
有了哈，有了有了，好好好。
他放弃了锦绣前程、名垂利就的机会，他远涉重洋来到他们中间，许多时候是孤单的工作。他学习他们的语言，为他们创造文字系统，传扬福音，并翻译圣经。纵然他最近更加恳切的祷告，然而6年时光过去了，只有很少人对福音有兴趣，也没有建立任何教会。在那个时候，有人请赋能人到其他地方去侍奉。
迫切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反应良好的地方迫切的需要工人时，我还要留下来继续等候和祷告吗？
赋能人和傈僳族人的经历将会令你感到震撼和激励。1906年，英国伦敦大学，一名20岁优秀的大学生，正在努力地完成他最后一年的工程系学业。他的前途一片光明。然而，这天他从一本小册子中读到挑战他的信息：
我们的主如果今天回来，发现成千上万的人未曾听到福音，他当然会向我们询问原因何在，那时我们却无言以对了。
这本小册子对我父亲的影响很大，他提到圣经大使命的核心信息就是基督徒必须走遍世界向世人传扬福音，神没有差遣天使去承担这个使命，只差遣了信徒，我们就要决定是否回应召命，并要向神交账。 我父亲一直不能忘记这番话。
这本小册子指出，人要放弃原来的计划，因为神有更好的安排。他是不是应该放弃他的工程专业，前往宣教工厂呢？赋能人向母亲道别，加入一个跨宗派的差会——中国内地会。这个差会由宣教先驱平耀士来自英国的戴德生所创立。赋能人素来敬佩戴德生和羡慕他倡导的信心生活。他在1908年到达中国，随即开始学习中文。经过一年的接触课程，无论训练足够与否，他已经准备好被差派到中国的落后地区去侍奉。
云南省位于中国的最西面，而云南的西部山脉连绵，是一片荒芜之地。很少差会选择这个地方的，但是这里的人却需要帮助。内地会在这个区域的负责人是麦卡蒂，从语言学校选择了赋能人加入他们的团队。在这之前，他并不知道赋能人爱好户外活动，并且是经验丰富的爬山好手。
这个任务正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热爱爬山，曾经和表兄弟爬上阿尔卑斯山，那些山比云南的还高。
赋能人刚刚抵达云南时，最先由安选三的家庭接待他。安选三夫妇是该区的资深宣教师，他们住在后来被称为腾冲的地方。赋能人继续学习语言，并且认真专注地融入了当地的社区，所以他很快地明白当地人的文化和习俗。在续期的时候，他到镇上，在那里他发现有很多从附近山区来的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群体如山族、景颇族、傈僳族和藏族常常从周围地区来到这里。多年之后，杨密桂林宣教士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赋能人怎么邂逅这些部落人民。
这些人彼此交谈，不讲汉语，衣着也不像中国人，他们缠着头巾，穿着他们自己的服饰。妇女们的衣服尤其色彩缤纷。傈僳族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而他们的语言也未曾用文字方式记录下来。他们不像汉族那样敬拜偶像，却敬拜祖先和大自然的神明。
有一天，赋能人在市集上遇到了一群傈僳族人，他热切地邀请他们来到那间他称为布道所的小房间。
那些人很高兴地跟着他。刚进入房间之后，他们匍匐在地，向这位白面孔的陌生人叩头三次，表示对他的尊重，这是他们的传统。
虽然语言的不同限制了他们的交往，但赋能人惊讶，他自己竟会马上爱上这些人。
一开始我就很有感动，为他们祷告，他们对我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吸引。
赋能人现在已经可以用汉语和不同的人沟通了，他也会翻山越岭的去到他们中间，派发单张和小册子，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一个小镇上，赋能人遇见一位银匠，那人立刻对福音产生兴趣，所以邀请赋能人在他的小铺门口传道。赋能人当然兴奋地答应了，许多人从四面八方围拢在一起，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白种人说话，也从没有听到过类似的信息。渐渐的，他们被赋能人传讲的信息吸引了。赋能人连续传讲了很多天，直到身心疲惫，他需要退下来安静休息，于是去到山区里休养生息。
我认识到从来没有宣教士在那里生活过，这个平原大约有10万人，他们未曾得到福音真光。在这个宣教工厂上，我能贡献的是这么少，真是很糟糕。
我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傅能仁到达当地一年之后，他跟随一位傈僳族导游向西方进发。来到一个小村庄，高兴看见当天晚上有订婚的仪式。傅能仁一句傈僳话都不会说，他却为这个盛会增添了欢乐。当他把傈僳人说话的声音记录下来的时候，大家十分好奇他在做什么。
他们其中一个抱怨说，他把我们的话拿走了，我们就没话可说了。
那天过去了，傅能仁使用英文字母记录下400多个傈僳词语，这张会说话的纸为村民们带来了欢乐。这次是傈僳人的语言第一次被记录下来，并且是在别人认为不可能写下来的情况下记录下来的。到现在为止，傅能仁记录下的傈僳语仍然是他们的官方书写语言。
经过几年的孤军奋战，终于有一位宣教士来与傅能仁同工了，他就是从美国来的年轻人卡尔高曼。两个人都精力充沛，一拍即合，并热爱一同工作。有一天，当卡尔在傅能仁的家里时，有人前来敲门。傅能仁应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位傈僳族人。那个人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傅能仁，他在山中抓到一只色彩鲜艳的小鸟，想把这只鸟送给傅能仁，同时想借钱筹备家里的婚礼。他有邀请傅能仁和卡尔前去做客。
傅能仁感觉到有点为难，他从来没有借过钱给人，于是他邀请那个人继续跟卡尔聊天，自己回到房间为这个事祷告。
经过祷告之后，傅能仁答应参加婚礼，并且把钱借给他，告诉他一定会出席。
傅能仁和卡尔满怀希望地来到小村庄，在蔡家做客。婚宴延续举行好几天。那个喜宴完了以后，傅能仁拿出风琴，边弹边唱，向他们传福音。喜爱音乐的他，看见他们很快就能够唱着歌赞美永活的神，很惊喜，庆幸他们竟然有这么好的音乐才华。
蔡妈妈是这个社群的领袖，她很聪明，问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最后一晚，两个宣教士见证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蔡家的人真心相信耶稣，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他们赎罪受死。
他们因为不懂得怎么样用仪式化祷告，于是问傅能仁和卡尔，神会不会记他们用不流利的汉语祷告？如果他们唱刚刚学会的诗歌，神又会不会介意呢？蔡家又答应下乡去看望他们，多学一点信仰。蔡家就是傅能仁和卡尔带领会主的第一个家庭，这件事情使到他们非常的兴奋。
有一天，傅能仁很高兴见到一个23岁的年轻人，他是缅甸的吉仁人，名叫吕巴梭。吕巴梭能够讲流利的英语和傈僳语，受过良好教育，更重要的是他既有教养，灵性又好。他跟着傅能仁进入傈僳村庄，用几天时间教导蔡家的人，并告诉他们圣经清楚指出撒旦从一开始就是说谎者。
但愿在这段时间，卡尔高曼已经订了婚，并且将会在结婚之后离开。吕巴梭就成为傅能仁很大的鼓励，一方面因为他成为傅能仁同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能够讲流利的傈僳语。
然而 然而赋能人同时感受到在工作上的孤单，他多次写信给母亲，尝试告诉母亲要如何为他祷告。后来他渐渐体会到，面对山上数以千计立足人的福音需要，只有几个宣教士的努力是不够的。
时间飞逝，赋能人收到从内地会在上海寄来的信件，是何思德先生写来的。他想了解云南西部地区有多少人未曾听闻过福音，于是写信给赋能人，看看他能否在当地进行一次调查。
赋能人积极地开展这次调查，制定了6个星期在山区的勘察计划，进入欧洲人从来没有涉足的山区里。在这次调查中，赋能人亲自目睹了邪灵如何控制这些人。
这是赋能人第一次与黑暗权势当面的对峙，非常的真实，是不能否认的。村民因为惧怕邪灵的势力而尽力讨好邪灵。有一个村民为了取悦最高的邪灵，听从了黑暗巫师萨满的指挥，赤脚爬上高梯。当他们真的被邪灵附体的时候，会进入催眠状态，并且在爬完高梯之后身体丝毫无损。
赋能人把所看到的都记录下来。
他们说没有经过被附体的人不敢这样做，刀刃会割伤他们的脚。他们到达高梯顶部时会目光炯炯地往下看，用一些室外的语言替邪灵传话。
赋能人指出，人或者以为旁观者在看热闹，但实际情况却是差远了。
他们都表示想知道如何可以摆脱这种枷锁，只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
他也发现每家每户都供奉着祖先的灵位，顺带用来供奉一些邪灵，似乎这是他们的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卡尔·高曼结婚了，剩下赋能人单独的工作。从1913年至1914年，赋能人经历了灵性的低谷。他决定要处理那些很多人宁愿不理会的问题。当赋能人跟邻里瞎眼的傈僳人接触的时候，他成为了恶者猛烈攻击的对象。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沮丧、绝望。
大概同一时间，赋能人遇到很大的挫折。蔡家除了一个成员之外，其他人全部回到以前的旧生活和迷信当中。
当我离开后，他们的长孙发高烧，但他们没有来向我们取药，反而听从邻居教唆，找了一个巫师来。那巫师说他们冒犯了邪灵，因为他们把供奉邪灵的草药挪走了，现在邪灵要报复。
蔡家把诗歌本和单张拿走，重新安放供奉邪灵物品。他们更承诺在经济能力许可下会尽快献一头猪作为祭物。他们不再唱诗和祷告了。
我想父亲的整个信心根基都被摇撼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冲撞了黑暗势力，闯入撒旦的地盘。他感到孤单，那几位他以为已经悔改的人又重回到黑暗中，他们跌倒了，他们好像是全军覆没。撒旦攻击他们之后，这时候已经向父亲发动攻击。
一种奇怪的不安笼罩着赋能人的心，他觉得曾拥有的喜乐和信念都变得虚假不真实。他甚至认为自己被自己的祷告嘲弄，因为他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复。
他被疑惑所困， 不断地问，神是听祷告的吗？神知道吗？关心吗？你来了中国五年了，没有太多的表现，你肯定是走在神的旨意上面吗？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邮差送来几封信，其中的一封是从英国寄来的信，夹着一份《得胜者》杂志。赋能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杂志，他坐下来慢慢的读。窗外雨声沥沥，而他却被其中的一篇文章深深的吸引了。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这篇文章让我看见，一个人必须立足在十字架之上，才能抵挡恶者的权势，从中释放出来。
我父亲是工程师，常说只相信可行的事，而且喜欢看见那些事情付诸行动。他想到雅各书四章七节，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他相信当他奉基督的名来抵挡撒旦，撒旦就会离开。
当赋能人收到母亲从英国立即物辞的消息，表示已经按照他的意愿成立固定祷告网的时候，他欢喜若狂。他知道在他为接触这些少数民族而奋斗时，会有一组人为他祷告。时光飞逝，赋能人发现在过去这些年浪费了许多时间在没有果效的祷告上。他觉得人们在信心祷告上失败，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已经应允了他们的祷告，还以为神可能垂听他们的祈求。
他们从地上站立起来，觉得神总有一天会回应，但不知道祷告已蒙应允了。
富人人开始相信，真正的信心是在当前的时间成就的，不会为将来而感到困扰。有时候神会立刻的回应祈求，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赐下他的应许。
他慎重思考自己所做的事，计算需要付上的代价，就凭着信心求神带领数以百计的傈僳家庭归向基督。祷告后，他站起身来，感到如释重负，满有平安。他深深地相信，神已经垂听他的祷告了。接下来几个月，赋能人经历反对，也看到振奋人心的进展。他用更多时间去祷告，渐渐地开始明白信心祷告的意义。他把这些体会都记录下来。
我们不能让信心的负荷太重。我没有信心求一千，但我相信神已经赐给我超过一百个傈僳家庭归主的信心，而不是一千个。我相信也接纳神给我的限制。
在这个时候，赋能人的祷告小组大约有八个人，对他来说，他们的祷告比黄金更宝贵。
他盼望能和代祷小组一起强化祷告，希望他们用新的方式祷告，就是情辞恳切的代求。他认为这是对他事工最大的帮助。
之后他写了一些从来没有写过的东西。
我不再花力气强求这点，你们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是求你们仅仅像做兼职一样来帮助我，我是想把属灵战争的重要责任交给你们。我盼望你们把这些人背起来，成为你们的负担。
我盼望你们能够为他们与神摔跤。我们愿意这么做吗？
愿意，
愿意，
愿意。
我们跪下吧。
嗯，让我们拉着手。
天父，我们现在就为弟兄们祷告。
山区的调查已经寄往拆会的各地办公室，赋能人开始逐个村落的探访工作，还探访了一些刚刚信主的傈僳人。这些人归主后烧了拜偶像的一切器具，不过类似的喜乐事件不常遇见。这位先锋者收割的时间还没有到来，他的希望仍未达成。他在日记中曾经这样写：
1月16日，星期天，今天早上没有一个人前来参加崇拜。2月4号，星期五，下午2点才吃饭，为这里的工作沮丧透了。那恶者今天好像占了我和其他信徒的上风。3月15日，我个人在这段时间需要更多更多的祷告。
5个月过去了，赋能人继续等候神的带领。
似乎神让这些少数民族归向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父亲知道其他人会认为他应当离开这里，去云南另一边开展更有果效的工作。
经过6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为傈僳人祷告，赋能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构思写一封信给何思德先生，看看是否他应该转去其他地区去侍奉。又到了探访内地会宣教士安选三夫妇的时间了，赋能人走了几天时间才到，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探访了。在安选三夫妇的照顾下，赋能人渐渐康复起来。之后他探访了在宝山的一个山谷小镇，身为这个地区的开荒宣教士，他理应承担这个责任。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动笔写信给何思德。
他为了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能用汉语讲道，又看见佛教徒归向基督，是何等的喜乐。
这是以后他想出一次门探访周围的傈僳人，看看当地是否和以前一样毫无进展。他此时的心情沉重，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只是他需要写信给总部表达愿意离开的意愿。
赋能人跟一个傈僳族导游同行，他来到山村中经常见到的村民那里，大家围着萤火，他尽量掩饰他内心的焦急，分享心中最后的一篇信息。
他说：我教导你们的真理全部都记载在神的书里，遵从与否你们自己决定吧。
第二天清晨，他正要动身上路，他的傈僳族导游跑来找他。
他对赋能人说：老师，老师，等一会儿，这里有一个家庭想成为基督徒，让我们去帮助他们吧。当那家人到齐后，我父亲向他们详细解释什么叫做信耶稣，又告诉他们若是真心跟从耶稣，家里或心里再不能有任何偶像。
我父亲为这个家庭愿意改变而感到无限欣慰。
之后的几天，超过七个家庭拆了家中的偶像祭坛。11月至11月，总共有600个异俗族人离开撒旦的权势，跟从了耶稣。至于那封赋能人老吴愿意写的信，却从来没有动过笔。有关赋能人的其他事迹，都详细记录在《山语》和其他刊物里头。1929年，他和洛西迪曼结婚，育有2个女儿。1938年，当洛西怀着第3个女儿时，赋能人因患上疟疾离开世界，享年52岁。神使用赋能人和其他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把福音带到聚居在中国、泰国和缅甸的傈僳族。同工当中包括杨思慧、孔雅伦、杨志英和杨幂桂林夫妇，另外来自其他差会的宣教士如沃尔斯，还有傈僳族本身的传道人，他们也将福音传给这个地区的其他民族。
祷告团所结的果子并没有停在这里，他们继续经历了更奇妙的事，直到1941年，有10个部族的信徒在圣经学校受训，有1000人毕业。
傈僳教会发展迅速，信主人数倍增。杨志英和一对傈僳信徒一同开始旅行布道，他们的教宗无论去到哪里，都有人初闻福音后便归向了主。到了1950年，在15万人口的傈僳族人当中，有20000人是基督徒，并且建立了40多间的教堂。
福音传到傈僳族几十年之后，政局产生变化，所有外国宣教士都要撤离中国。中国内地会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简称 OMF。 今天来自30个国家，超过1300多名同工，在东亚不同国家里服侍当地人。傈僳教会是著名的歌唱教会，当最后的一批内地会同工在1950年撤离的时候，800名傈僳族人高唱哈利路亚大合唱，为他们送行。当时教会已经交由傈僳信徒管理和跟进。
阿姨莎父母是傈僳徒，妈的那个干
净傈能人为我们既定了傈僳文字，并教导我们如何使用。我们有为期3个月学习的圣经学校，依着这圣经培训，傈僳族开始向其他民族传讲福音，当中包括佤族、拉祜族、苗族、山族和汉族人。
傈僳族仍然为赋能人感谢神，他们在宝山为他建立了纪念碑，背上刻上约翰福音12章24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赋能人放下自己的计划，为的是要顺服神的带领。他留下了兴旺的教会，以及现在仍然通用的傈僳文字。
赋能人的母亲和他的朋友们从来都没有机会去过云南这个地方，我不太清楚他们可曾从相片当中看过傈僳族人的样子，但是他们借着祷告大大的改变了属灵领域的面貌， 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
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美意，他想我们完成他的旨意，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样式跟着别人走。我深信到了最后那天，我们会有极大的惊喜，就是那些出名的人未必是为主做最多的，相反，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以及一些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人，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虽然未曾有人为他们写传记或拍纪录片，把他们的事迹公开，然而他们为主所做的和杰出的工作，甚至比那些大家都知道的更出色。所以我们从来都不需要跟那些留下传记的人做比较，不需要说我不行，这并不是神的方法，也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神呼召我们，他会装备我们，确保我们有能力去完成他指派我们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我是不是愿意顺服耶稣基督呢？无论何时何地，他若呼召我，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前往了？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赋能人的生平事迹，您也可以从他的工作和有关信心祷告的著作更深入地认识他。如果您想从实际方向认识到神的大爱，从家居的祷告生活开始，直到在堂中间生活，请浏览这个网址。
对，这是他们的这个呀、yeah, 是
这个解说也是一个，
它相当于用一个像演电影一样的方式来拍的这个历史的 documentary，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yeah, 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再Yeah, 我就想那个，哎，刚才我们看完这个，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什么的？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呢，我就想，哎，就是很快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哎，赋能人 就是他的这个宣教士工，其实他的几个特点哈，其实这个就是说是啊，就是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呢就是说是神的恩典，但是呢他也通过人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的过程之中确实是有一些个就是说特点你可以总结的，所以我就总结了这个四点哈，就是呼召、祷告、同工和牧养。其实呼召就是说我们前面也看到过哈，就是说是啊，神其实带领我们，让我们就是说是啊，信主以后哈，其实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个呼召啊，但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说会 ignore 这个声音，或者说是啊不太注意，像这个赋能人，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他一开始他就有那个呼召，就是他要出去做这个宣教的事工，而且呢他对这个就是说隶属人，就像那个影片里面讲的，他确实是他说他第一次见到他们他就好像就爱上了他们，就这个民族，然后对他心里就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因为这个呼召就是说老实讲就是做宣教工作的话是非常艰苦的，如果你没有呼召的话你没有办法坚持下来，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是正因为有这个呼召，所以他后来他能够在无论碰到多少的困难他都能够坚持下来，而且他最后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不顾一切代价，他要把这个就是说哎，把神的这个就是在他心里的呼召他要去实现，他就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摆上，完全的摆上哈。这个是，然后呢就是祷告就像我说的，我想我们下一课我们专门用一课的时间来看看他的祷告，其实他写了不少东西关于祷告哈。其实我来读他从前写的那些东西的话，我发现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到下一课再来讲这个祷告。然后我们今天再讲一下的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同工，就是说你一项事工的开始的话没有同工是 不行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他开始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单打独斗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孤独的，而且在这个孤独之中就是说很容易受到这个就是魔鬼的这个攻击，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的沮丧，而且真的就是 depressing， 就我们说的这种 depressing， 就是这种症状他已经有了，而且他自己记载的，他说他有一次看着那个山下的那个悬崖，他就想，他说我干脆就跳下去，就一了百了，这不更好吗？他甚至有这样的念头，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神呼召我们去服事的时候，其实都需要fellowship， 需要同工的，所以呢就是说是赋能人，就是说他有很 几对就是说非常就是说帮助对他非常大的同工哈。这里就是有一对就是这个叫做杨思慧夫妇，他的英文名字是 Alan Cook 和 Layla Cook， 这两对夫妇呢其实是他们是这个杨思慧哈，他是从这个就是洛杉矶圣经学院，其实就是现在的 Biola University， 哎，你们家是不是就是百奥拉？对对对，你去查，肯定这是他们的那个校友啊。就是说，这个是有名的校友，应该是，他就是从那里毕业的，而且他呢，就是说是非常有这个，就是说是在教导方面非常有恩赐，而且在这个音乐方面非常有恩赐。他是曾经是这个，就是这个杨思慧哈，就是我这里的最左边的这个杨思慧。然后最下面第一排最右面的是他太太，就是 Layla Cook， 就是就是他们的音乐素养都很好的，而且就是说这个杨思慧是曾经是一个乐队的小提琴的首席。那像那个就是赋能人，他的音乐也造诣也非常高，他在伦敦他开过音乐会，就是说钢琴音乐会，而且他每次这个就是在这个内地会他去述职的时候，他都要邀请所有的他们这些个外国人，然后他来表演这个就是钢琴表演，就是说他说他把这个钢琴 这个 enjoy， 就是说作为他的是他这个生活中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他平时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像刚才那个电影里演的，他坐在那个驴子上的时候，他读的是什么？他读的是钢琴琴谱，就是说那是他的 enjoyment， 就是他们的音乐造诣都非常高。所以就是说这一对同工就是说是就是杨思慧夫妇哈，后来就是他们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之中呢，就是他们跟这个栗树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然后当地栗树人就叫他们两个人是叫一个叫这个阿义达，一个叫阿兹达，就是在栗树话里面就讲就是说尊敬的大哥和尊敬的大姐。这个他的太太那就是雷勒库克呢，他是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儿科妇产科医生，所以他当这个栗树人就是说接生，他们有孩子要生产的时候接生，然后教他们这些个卫生知识、卫生保健知识，所以他们在当地呢就是说有非常高的这个威望。而且当在这个就是四几年的时候，应该是最后这个就是就是杨思慧的夫人就是这个 Layla Cook， 她因为动手术，然后呢就是这个伤口感染，然后她去一个地方去服侍，结果就是伤口感染，然后她就当地没有这个医疗条件，所以她就最后就死在那里，就是这个是四几年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墓，就是他们叫做阿兹达墓。如果就是说现在到那个就是栗树他们比较有一个名的叫黎武底村，这个他有一个就是很大的教堂，能够容纳就是好几百人的那个教堂的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他的墓叫阿兹达墓，那就是这个杨思慧的太太，就是他们称的这个阿兹达。然后他还有一对同工呢，是叫杨志英和杨幂桂林夫妇。我不知道如果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知道有一段录像是那个就是那个介绍的，那就是杨幂桂林就是这是他太太哈，他相当于是他拍的，他们那时候拍了一些个相当于 video 哈，就是说是这两位呢，就是说他们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办这个雨季圣经学校，就是他们因为一下雨的时候他们就啥事没法干了，因为那块雨特别多，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把所有的栗树人请过来，就是这些个传道人相当于这个他们的 leader 请过来，然后来办这个就是雨季的圣经学校。然后最多的一次他们毕业有一次有1000多人，就是说他有那么多人从他的这个就是学校毕业哈。
杨碧桂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他写了一本书中文的叫寻
寻找
的寻，
是 yeah， 我这里就是其实我下面有
searching，
这个 searching 是英文版，
有中文版
哈。 yeah，就是这个杨幂桂林，这个就是他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这个就像一个作家一样哈。他其实把他的自己的这个信主的经历、服侍的经历，他写的非常的详细。对，这个 searching 就寻，然后呢，还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后续版，在这个 in the arena， 是不是叫翻译成就是叫做中文叫做就是叫什么？一场戏啊，就是因为保罗说我们这些个使徒，我成了一台戏，就是所以相当是这个意思，就是里面我没有时间看，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哎，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就是说真的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这些个传教士，尤其是一个内地会的传教士，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他们记载的非常的真实。就是说他们不会去，我们讲的有时候怎么讲呢，就是说歌功颂德或者把个人去拔高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在这个基督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就是说你不要去用个人的东西去美化去神化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因为如果你在生命中经历到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去发现哦，其实他们也经历过，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就对你很有帮助。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赋能人他所经历的这个就是说属灵上的这种黑暗和低谷的话，有些人就是说当突然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然后你去读他们的传记，你发现哎，这些个属灵的这圣徒他们也经历过，就像是约伯的那个经历一样，然后你就发现哎，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是怎么成为一个得胜者。那么我也就激励我也只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能够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个书呢，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说哎，如果有机会的话哈，哎，去读，这真的是一个宝库哈。啊，这个是他的同工，然后我就想快一点哈，就讲赋能人宣教事工的特点里面的一个牧养。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三字哈，自养自传自治，我们以为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其实不是，其实赋能人那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他那时候就是说他很有远见，他在这个就是说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就一直注意这个问题。你看他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之中哈，你比如说他要这些个当地隶属人来传福音，他不给钱，坚持不给钱，他们老实讲他们内地会的这些个经费比当地的人肯定要富有，要充足，但是呢他就是不给钱，就让他们自己 support 自己。所以当他们有一个比如说 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他愿意花一个月的时间去传道的时候，要40多块钱，然后呢找了半天那个村子只说我们可以给1块钱，然后他们还说你那么有钱你为什么不给钱，然后那个就是赋能人就是说不行，你们去考虑，如果要是不行的话那这个年轻人就不要出去了。最后他们考虑来考虑去，他们说啊，最后到了多少钱，到等于是差不多一半吧，他们愿意是破了一半，然后赋能人这时候他才就是说 OK， 那剩下的一半我可以出。你就会发现他在这方面非常的抠门，他为什么，他就是不想让他们去把这个就是说是把这个传福音，比如说这些事情，就是去依靠他们这些个内地会，觉得他们有钱，或者说外国人觉得他们有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有时候，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个就是说是在做外面的宣教的，有时候我感觉他们好像给钱给的太多了，就是说给钱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你让他们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他们觉得外国就可以随便拿钱的话，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这个看见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不光是自养哈，自传，他也是发动装当地的这个基督徒让他们成长起来，然后让他们来传福音，而不是只是这个宣教士传福音。然后自治也一样，他说他甚至是就是赋能人他的这个教会什么，他们这些个外国宣教士是一边站，谁来讲道由当地的这些个就是隶属人他们来决定。他说今天谁来讲道，今天谁来讲，而不是这些个宣教士来决定，就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当这个就是说你就发现当49年这些人全要离开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工作的果效就显出来了。就是说当别的比如说别的地方可能如果你没有弄好的话一下子就卡了，就是说是因为没有了领头人。而当这个隶属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最后坚持下去，那就是因为自长自传自养自治，就是他把这些个就是已经把这个foundation给建好了哈。然后这个是牧养的这个三字哈，然后还有教导。教导呢就是说赋能人这里他很看清楚的一方面就是说，如果这些基督徒成长的话他们必须得有圣经，那必须要圣经，他们没有文字那怎么办，那赋能人就和他的同工一起帮他们创立了这个隶属文，这个隶属文叫现在叫富士隶属文或者叫老隶属文，现在他们还在用。那个政府曾经在50几年推广了一套新隶属文， 但最后 没有推广下去，就是说老隶书文已经被这个就是说是群众接受了，所以最后这个老隶书文已经去不掉，所以最后现在这个老隶书文还一直在使用。然后呢，他就用了这个英文的26个字母再加八个字母是反着来的，有的是倒一下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给他们40个字母，然后把他们的发声就是全部用这40个字母能够发出来。而且在这个就是说翻译他就是他创立了隶书文，然后就要翻译圣经，所以从这个马可福音开始，约翰福音，新约圣经里面开始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圣经可以读。然后呢还有诗歌，就是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哈，那些诗歌就是说是他把当时的这个英文的诗歌翻译成隶书文诗歌。而且现在就是有这个语言学家去分析他们的翻译，他说翻译的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美，而且适应到这个隶书人的文化，所以就有点像这个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诗篇的翻译一样哈，就是非常的好，所以才能够那么上口，然后就让他们一下子就能接受。所以整个的这些个东西呢就是说都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就是赋能人宣教事工的就是这几个主要的特点哈。所以我想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就结束到这里，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去读关于他的东西，或者是内地会这些宣教士的东西，你肯定会有很多的帮助。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主你感谢你看到我们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主你的仆人赋能人宣教士和他的同工们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响应主你自己对他们的呼召，能够就干出这样真的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人能够来是主，当你的大能通过那顺服的仆人去愿意回应你的呼召的时候你就能够通过他们成就何等大的事。主啊，也让他们的脚中成为我们的鼓励，主你也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里做工，也带领我们要走的路。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YouTube
上是一个低版的，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发在我们这个上面，因为我买那个英文版，然后我把那个中文的那个 audio 给加进去，就是截了一下。
哎，永健，
哎，好久不见，
你回来了啊，我都在，你都在吗？
我们后面有。
谢谢你，这挺感动，我好像没加到那个群里。
你没加到那个群里，好，我加你。
帮我拉一下，还是你，还是我？